众姐妹平安。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和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从2018年承接敬拜部的服事，就觉得自己应该首先要了解有关圣经中有关敬拜的教导，因此从那之后所准备的信息都是和敬拜有关的。那敬拜的主题呢，大概呢可以把它归类为三个部分。一个就是敬拜的对象，就是神，一个就是敬拜的方式，还有就是敬拜的人。所以如果把圣经有关于敬拜的教导，大概就可以分成从这三个角度来看。那上一次呢是用诗篇95篇来看的，那这篇的内容呢就是可以，这篇的内容很丰富，因为它就完全的涵盖了这三个层面：敬拜的对象、敬拜的方式跟敬拜的人。对于敬拜的对象呢，就是耶和华，那是上，对，这个是我后来的，敬拜的对象就是耶和华。然后呢敬拜的方法呢，就是有这个唱诗歌，有唱诗歌，然后欢呼、感谢、跪下。那我们知道呢，当敬拜的对象，诗篇95篇有一些介绍，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边，所以认识我们敬拜的对象呢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能够为神吃那么多的苦还不以为苦，因为他深知所信的是谁。这个知道不可能只是头脑的知道，也包含他自己跟上帝来往的一个经验。我们来看到这个图哦，他选总统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要出这个书哦。后来呢，想说这因为按照那个出版的年月2019。年出版的，所以知道呢他这是为了要选总统，所以让大家更多认识他，就出了一个书。那我发现很多人要选什么民意代表都会出一本书哦，对。然后接着，那他的副标题是相信郭台铭，这是他的副标题哦，对。我觉得有一点大胆，好像叫我们像那他希望我们能够相信他有能力带领台湾，因而愿意投票给他。那因为要相信他，就势必要多认识他，你不可能去相信一个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或不认识的人，所以就出了一本书让大家能够更多认识他。那这种认识呢，我们称之为描述性的认识。我们就算把整本书的内容背到滚瓜烂熟，也不一定能够和董事长哦有个人的接触哦，对。可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却不是这样的，因为无论，所以就是回到要认识神，我们常常会认为说认识好像只是头脑的认识，可是在圣经上面说认识神这样子的话语的时候，无论是保罗，或者是后来的加尔文，或者是现代的一个神学家巴克，都没有把认识神当作是纯理性的。认识神是包含经验的，是一种人，是一个人在经验当中去经验神的过程所得到的知识。那所以我们很看重全能部，或者是很看重在平常跟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从一开始就要聆听上帝的说话，因为这是一个个人跟上帝来往的经验所得到的知识，对。那这种对神的知识呢，是从信靠神的经验作为起源，不单是指头脑的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神有90几个名字，像我们成长班就有把神的90几个名字还有他的本性列出来，然后呢还说，还有就是叫三一真神也是一个基要真理，还有神做了什么工作，这一些。还有甚至我后来知道在某一些教会学校，保罗那个三次旅行布道的地点都要背出来他到过，就像我们以前背地理一样，对，那中国的铁路或者是台湾的什么特产都是要这样子背出来。那这 可是呢，这是一种，就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呢，跟我们去背地理或者是背任何的书本的知识是不一样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种属于关系的知识，不是描述性的知识。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不单要用头脑去认识神，对，像我们小朋友要背经句啦，要背像，或者是说像我们小时候，或者要背唐诗，或者是背什么《弟子规》《三字经》，或许你真的是只有那个音律，可是你没有感觉。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却不是要这样子说，只是没有感觉的认识。所以我们所有在教会里面所教导的这种对神的认识或者是各种的课程，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和神建立一个有关系的有关系的一个知识，并且是有心与心的连结的。这是属于是委身的跟信任的。所以认识神是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中我们将自己献给神。认识神也涉及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按照神应许他将他自己赐给我们，而我们也将自己交给他。换言之，认识神涉及了信心，而从信心的表现就是祷告和顺服。所以这是我们谈到认识神的时候的想要跟各位厘清的。对，那好，那这个是想到认识神的部分想要跟各位厘清的。所以我们不赞成，教会不赞成认识神是纯理性的，纯思考的，是也要从心里面发出的这样子的一个认识。那后来呢，接着呢，那个经文就讲到敬拜神。那上一次，对，上一次的这一个部分就是诗篇95篇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自己觉得没有准备得很好，所以今天呢，用这个机会呢，再来探讨，再来讲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的部分呢，我们刚刚谈到三角形，敬拜的方式，敬拜的对象，这个部分呢，就是诗人就是要讲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敬拜的人。那他的结论，好，不用看的结论就是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就是要听话。其实要听话哦，这个概念哦，在现代的这个社会是不讨喜的。可是上帝真的是在这边就希望我们今天来听他的话，因为这是上帝对他子民的一个要求，而这也是整本圣经所讲到的，听命胜于献祭。我们上帝喜欢我们顺服他，听他的话更胜于我们拿什么东西来献给他。这也是我们从亚伯跟该隐的献祭里面能够学到的，就是上帝对于献什么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要求，但是他更大的要求就是我们献这个所献祭的这个人。那这一段的历史呢，这一段的历史就是唯愿你们今天的听话，你们不可不可不可，就是不可当日在米利巴，就是玛撒的旷野，就是这一段的历史呢，就是讲到那个民数记，也是出埃及记跟民数记这一段的历史，是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个时候，他们有603550名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出了埃及。可是呢，最后呢，这603550名呢，有603548个男子都死在旷野了。那这就是这一段经文讲的。这是诗篇，诗篇是在这个是大卫的诗的话，是在西元前1000年所写成的。所以这个是大概他们的祖先500多年前的一个历史。那这，所以他就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指刚刚讲的有603548名的男子都死在旷野，他们好不容易从埃及出来了，可是却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就死在那个旷野。这是很悲惨的一段历史。诗人写这篇诗就是呼吁大家能够 不用能够不要重蹈他们祖先的覆辙，就是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能够用顺服的行动来赞美神，听神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先，不要像祖先一样试探神，心里迷糊观望，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没有达到原来要离开埃及去的目的地，就是迦南地。那在这里呢，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里的安息就是指迦南地。好，那在生命记也讲说，那时候生命记讲，那时候他们以色列人还没有到迦南地，所以说摩西就说，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以这个安息就是指迦南地。所以安息这个不一定是指我们常常想到的安息日，安息日，但是也有安，也是指一个安息地，因为安息这个字的原文就是休息的意思，就是暂停的意思，就是停一下，就停一下 ，pause 就是暂停。所以这个那翻译翻成安息，那英文很多时候都用 rest， 就是休息。所以他们到的这个迦南地呢，就是指他们为奴了400多年，然后就出来，好不容易就是回到了一个上帝给他们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因为他们不用做奴隶了。我们知道奴隶是没有自己的可以做主的，都要听主人的，所以不能休息。那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就可以决定要不要休息。那这一段历史啊，就是这40年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历史，因为新约有3位作者不约而同的都用这段历史来提醒当时的信徒，就是公元一世纪之后的第一世纪的时候的基督徒，不要和古时候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承受自己的恶果，不得进入应许之地，就是不得进入神的安息。那这3位作者，一个是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讲到，那一个就是希伯来书，这边的希伯来书的，再来一个就是这段经文讲到，再来就是犹大书，在犹大书第5章。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段历史，在新约有3位作者都讲到，基本上都是提醒我们新约的信徒要用他们做鉴戒，就是用他们做警戒，不要像他们一样。那整个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完全你看到希伯来书3章的7到19节，7到10节这边完全就跟诗篇95篇一样，所以说他们就是是引用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引用这一段经文来进行申论。那我们再看，这就是周报上的那个大纲哦。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进入安息的应许。那请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许我一个未来是神是谁说的？没有人知道吗？真的没有人？是徐志摩对林徽因说的，人是当初那人间四月天很有名的时候，就说徽徽，请许我一个未来。哦，那许字呢？为什么讲呢？就应许的许字呢？就是说承诺的意思，就是请你答应给我一个未来。哦，这是徐志摩说的。那我们也常常听到圣经中有应许这两个字，就是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上帝承诺许我们一个未来。对，徐志摩跟林徽因这样要求，大家知道后来林徽因有没有给他一个未来？没有。对，所以呢要不到，可是上帝我们没有开口的时候，他就说我许你一个未来，许你们所有人一个未来。那这个未来，这个呢就是应许。好，这个就是应许。我今天带了一个道具哦，就是这个，这是道具，这不是代表我有看，大家看这边都很白哦。就是说这么厚一本书都是上帝的应许，这本书的书名就是圣经中所有的应许。好，上帝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应许，我今天只有讲一个，就是这个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好，所以上帝有应许我们，答应我们可以休息，可以安息。好，那就是说所以这个安息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不是人跟神要来的，这个应许是神主动给予的。第二个呢，这个应许呢，因为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先来看第4章这样。 我既蒙有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是我们有得到了上帝答应让我们休息的应许，答应我们承诺承诺。可是呢，中间有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换句话就是说呢，他有答应，但是我们不一定得得到，就是会有人赶不上的，这是这样。那赶不上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概念，因为我们常常在赶飞机、赶火车、赶巴士，像前一个礼拜，一两个礼拜，那个去退休会就要早起，因为要赶这个巴士，如果赶不上就没办法到日月潭了，所以是要去赶，所以会有人赶不上的，这个应许是有可能你赶不上的，没赶上。好，那大家就说啊，应许我们可以休息，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或者是有什么好的，这个没什么特别。可是如果大家想一下说，如果我们不能休息，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次去爬山走一走都会说啊，这边先歇一歇再往下走，所以休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喘息。那前一阵子劳基法修改修改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劳基法第36条规定每七日应有一日例假以外，还增加了一休，就是一例一休，就是指说每七日除了有一假日还要有一休息日。所以这个休，一例一休，就是新增这个休息日，就是为了要保障劳工。可见就是说休息很重要，我们还要大动作去修劳基法，让保障劳工可以休息。虽然这个修法的结果劳工雇主都不是很满意，但是重要的是说有休息这个概念，休息是很重要的。所以上帝应许我们有休息，这是很重要的，不要以为 没什么，如果不能休息的话，我们会知道，像这个礼拜要补课，昨天补课就已经很多人哇哇叫了，因为没有一周休二日了。所以说休息很重要。那而且特别要强调，这上帝的观念也很先进哦。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法令也有规定要休假，也有休假制度，可是我们叫旬休。我们知道旬是十天是一旬，所以十天才休息一天，所以我们所以上帝的应许是对我们更好的，因为我们是七天休一天。那从这段经文之中呢，我们就再来看几种安息的概念。第一个就是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对，我想到补充一下，因为我这一段经文很长，所以呢所以刚刚有报告，大家希望鼓励大家自己带自己的圣经，这比较大。如果你也可以看手机看圣经，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整片看，不能上下文整片看，但是所以我们就是鼓励自己带自己的圣经。如果你没有的话，当然教会也有提供。还有我门口，如果你觉得你要对应经文的话，门口招待处，有今天的经文印出来的一张纸，也可以去拿了当作参考。对，好，继续的话，我们就看到安息，圣经上面有几种安息。第一个安息就是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个就是安息日的安息，第一个安息就是上帝自己的安息，上帝自己做工六天，第七天他就安息了，那第二个安息呢，这就第一个安息，他自己做工。那第二个安息呢，就是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是十诫当中有规定，就是你们要守安息日。我们知道安息日的希伯来文就是Sabbath 嘛，就是英文发音的话就是 Sabbath， 它这个希伯来文也是停止休息的意思。那你要定安息日守为圣日，圣日就是 Holy Day， 所以就是现在那个 Holiday 的来源。所以 Holiday 其实是 Holy Day， 是要我们休息来跟上帝亲近的，所以上帝很看重安息日，看重到定在十诫里面。当然回过头来讲，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安息其实不是哪一天 当然现在来讲，如果我们做专有名词的话，安息日是礼拜六，七日的 第七日是礼拜六，礼拜六，那礼拜六是安息日，可是它真正的概念其实是要我们跟上 Holy Day 是要我们跟上帝亲近一样。我后来觉得，其实我们常常刚刚说徐文，上帝有爱我们，而且他对我们的，我们常常，我不知道配偶交往或者是夫妻有没有一个困扰，就是不知道要如何爱对方，我们爱的方法对方都好像接收不到，我们是在用这个爱，我们这样子做是表达我们的爱，可是对方都接收不到。那所以最好呢，对方就自己讲你要什么，我照着做，那就我爱你。可是呢，这样子做又好像太没有情趣了，还要我告诉你做什么，这样又不像做爱。可是我觉得我们的上帝很好，他没有这种心理障碍，他要我们爱他，他就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就是在爱我，爱不是爱我，爱他，爱上帝。那他要我们怎么做呢？就要守安息日，就是你这个七日，就是第七日，你就是来朝见我，来跟我麻吉，跟我沟通，跟我相会哈、哦。因为呢，而且呢，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那个申命记他说，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就什么都不做，然后呢还有呢要刻苦己心，然后呢要跟神祷告。我们刚刚说了要跟神祷告，就是你来到神面前，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妥拉了，所以最起码他们可以读妥拉，就读圣经。好，我们现在就整本圣经，他们那时候已经有摩西五经了，所以他们可以读圣经，就是做神要他们说，那时也可以唱诗歌。所以上帝呢就是说，你要来做这些事情表达你爱我，因为我已经爱你了，我已经帮你带你领出安息出埃及了。那再记住，安息日现在好像变成专有名词了，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变小写，不是专有名词的话，它就是一个休息的日子。除了七天当中有一天要跟神在一起的话，还有犹太历的七月初一也要守圣安息日，那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今年的那个津津有味的趣味竞赛就出了一题，赎罪日是犹太的七月初几？哦，那我就答错了，所以印象很深刻是初十哈。那今年，那我们知道犹太历跟中国的农历一样，就每一年阳历的时候，到底哪一天是赎罪日不一定。那很特别的就是今年的2020年的犹太历的赎罪日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大家有如果有这方面的兴趣跟想要更多了解的，可以去找虽然虽然又在那，从今天晚上6点，因为它其实是9月28啦，赎罪日是9月28明天，但是他们的算法就要从礼拜六到礼拜六，犹太人是算一天，所以从今天的6点到明天晚上的6点，然后5天之后就是祝棚节。好，那赎罪日在旧约的时候呢，是说守着圣安息日，也是一个安息日。换句话就是说，赎罪日也是一个安息日，也就是说要休息的意思。而且赎罪日是，如果是最大最大的安息日，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里面的，一年一次。好，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所有的这些，特别是这个赎罪日的这个圣安息日呢，都有一个预表藏在里面，就是预表神的救赎。大祭司为什么要宰杀牛羊，然后进至圣所，就是为了赎罪。可是在现在我们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什么都不做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全部都完成了。所以当我们在守安，我们想到这个安息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来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这个赎罪大功哦。所以这个安息呢的安息都有一个预表的意义隐藏在里面，预表神的救赎跟人能够经过神的救赎所得到的自由。所以你知道 你我们就是从奴仆可以得到自由，来自由的服侍神了。这个就是安息日，就是纪念以色列的祖宗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现在可以自由的来服侍我。所以安息日除了有休息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个自由的概念。对，那然后在这边呢，特别要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初代教会的时候也有一个争议，就是我们要守安息日还是守主日。礼拜天是主日，礼拜天是主日，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是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所以是在礼拜天复活。所以早期教会呢，就把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分别出来，特别为主用，所以这个礼拜天是主日。那安息日如果像刚刚讲的，如果是特定的话呢，是指礼拜六。对，那但是我们知道呢，我们不拘哪一个日子哦。后来新约有讲，最重要的呢，它就是一个预表，它就是预表呢，耶稣基督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赎我们出这些劳苦重担，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所以呢，这边希伯来书这边也有讲到，还有另一安息哈。还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另一安息日的安息是指这个原来的安息没有安息这个字，它是翻译翻进去的，有另一安息日。那吕振中译本翻译成另一安息日是的，就是像安息日的一个安息。所以我刚刚讲有几个安息，神自己的安息，还有七日的第七日的安息，做工六日之后第七日的安息，还有这个迦南地也是一个安息，迦南地也是一个安息。还接着呢，就是还有呢，这个就是另一安息日的安息。那他的这个申论呢，论证呢，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说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就是指那一代以色列人没有进去。可是呢，过了多年，就是只又在500年之后呢，大卫的书上，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不是刚刚之前看到的诗篇95篇，又限定一日，说你们今日若听，对，又限定一日，就是说唯愿你们今日听他的话。换句话就是说，如果大卫写那个诗篇95篇的时候，是人已经在迦南地了。如果他们已经进入了那安息，虽然第一代倒闭在旷野，可是第二代到了迦南地了。如果他们在迦南地已经得到了这安息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说，就不会，大卫就不会在诗篇95篇又说唯愿你们今日听他的话。可见他们还没有进去，所以大卫还是要神的子民，神的百姓要听他的话。所以这就是说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边说的。所以有三代人哦，三代，一个就是出埃及的那个时候，再来就是大卫西元前1000年左右，再来就是写希伯来书的西元第一世纪的时候。对，又限定了一日，就是说对，你们今日若听到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换句话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进去。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想的。如果约书亚已经教他们想了安息了，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所以在这边神又提了一个安息，这就是我们想要讲的最后一个安息，就是神子民叫他所想的安息。这就是这边所说的另一安息。对，所以为什么他用安息日去形容这个安息？换句话就是说，就是一个休息，就是一个休息。因为安息日每个礼拜都要守，所以他们很有概念。所以就这个安息呢，就好像是这个另一安息的安息，就好像是安息日的安息一样，就是一个休息。那这个休息呢，在这边，在这边只有讲到这个休息的状态是。进了安息的是歇了自己的功，像上帝在第七日休息一样。当然安息就是休息，所以进到了这个安息就不用再劳苦了。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一个安息是什么安息。老实说，在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并没有讲到这个安息是什么样的安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有 有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这个安息呢，是可以说范围很广的，就是指真正的在主里的平安。那我们另外要说，我们刚刚说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同样的耶稣也是带我们进入这样的安息。我们知道约书亚原来他的名字叫做何西阿，他的原来是摩西帮他改名字的。这个改名字我们上次有听，上上个礼拜有听到默写老师跟我们讲你的名字，名字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改名字也是具有一个意义的，就是他何西阿改成约书亚，就是预表耶稣，预表耶稣要带我们进入这个安息，进入一个另一个安息，另一安息。那因为耶稣跟约书亚是一样的名字，只是一个是希伯来文约书亚，耶稣是希腊文，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预表着耶稣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安息。那特别我要说的是，这个安息在这边，在这里我们不解释为属天的安息，因为我们看到在这边的这个安息，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属天的安息不用竭力进入，大家都会到的，你不用竭力，只有这样的安息你要竭力进入，因为你有可能会赶不上。对，但是属天的安息也是一种安息，只是不是希伯来书这边讲的这个安息。所以这个安息呢，所以我们接着就要问说，这个进入的这个安息，就是另一安息日的这个安息，神应许在希伯来书这边讲的安息是什么样的安息？我刚刚讲他没有明确的讲，可是我们可以从别的经文能够知道，我自己觉得那就是一个真的是主里面的一个平安，比如说罪恶的脱落，或者是我们的重担，心理上的重担能够交托给主，或者是我们因为主的光照，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教导，我们心灵的地雷可以被拆除，所以我们就可以和周边的亲友可以更容易相处。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个安息的范围。我在这边分享网络上一个弟兄的见证来说明，这样我觉得他这个见证是很可以说明这样子的一个安息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息。啊，这位弟兄的见证，他是说，好，我相亲过两次，第二次顺利与内人成亲，第一次也是主内的姐妹，相亲之后用通信的方式交往，大概因为缺乏亲自见面的互动，造成沟通不良，他搬离租屋处却未向我告知，所以我多封寄去的信就这样石沉大海，最后我失望地寄出绝交信。后来他回租屋处发现那些信，他读信之后向我回了最后一封信，表达这一年来内心的挣扎。他说这弟兄学历不错，亲友也赞成，但总觉得这弟兄个性怪异，不知如何取舍。那这位弟兄自己就说，我读信之后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自己的亏欠，原来我的信心并没有比他强。就这样我突然谦卑下来，就这位弟兄突然谦卑下来，进入神的安息。他用这个状态来描写他进入了神的安息。那这位姐妹也成为我生命中的贵人，我的信仰旅程最大最重要的成长就是这事件。我常常这样想，这是神特别的怜悯，如果我没有在婚前进入神的安息，以我这怪胎的独行侠个性，可能保不住我的婚姻。万事互相效力，接受来自神的试炼是进入神的安息的捷径，代价虽大，但是值得付出，因为果实太宝贵太甜美，所以希伯来书才勉励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我觉得这个见证可以描写我们进入这个安息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进入安息是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每一个人不一样。像我自己，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是会有失眠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很痛苦，后来信主耶稣之后就再也没有失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安息。还有上一次 有我们也知道有非常有毒瘾的人，因为信耶稣基督不再受到毒品的捆绑，这也是一种安息。还有上一次那个田宇的姑姑，这个默协帮我们放的那个这个见证，它也是一种安息，就是它可以在没有业绩之下，它仍然仰望神，有信心的仰望神，照常聚会。后来神就给他很特别的业绩，不容易卖出去的房子竟然就很快的就卖出去。对，所以这个是，所以这是一种，所以上帝应许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各式各样的福分，都是如果我们能得到的话，都是一个安息。那在这边稍微讲一下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眼镜的概念，就像那个刚刚讲到的这个安息哦，有创世纪的安息、出埃及记的安息，还有约书亚记的安息，后来诗篇的安息，接着还有福音书的安息哦，各式对劳苦担重担的道的，所以有一个概念，它会慢慢演进，从包括救恩都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才完全的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所以我以前有曾经很羡慕古人哦，就是亚伯拉罕跟雅各都可以跟神面对面谈话。可是后来我真的越来越了解说，其实我们现代的新约的信徒更幸福，因为上帝所有的启示基本上已经全部都大90%都已经揭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圣经了解神从创世以来到末世的心意哦。我们就是走在这个信心当中。最后呢，我想不是最后，我们还没有到最后。接着呢，我们要来看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哦。对，我们知道，我们就刚刚看，这是安息的应许哦。我们也看到有人可能进不去。那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呢？我们就如果总括来说的话呢，就是这十个。这其实不能进入安息是为什么？刚刚我们看到那句，你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那个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呢，是在大概五月的时候这时候讲的。出埃及的时候呢是1月14号，出埃及记那边1月14号的守了逾越节，他们就出埃及了，就出埃及。然后呢到了2月20号离开西乃山，就是隔年的这个中间1月1号立起了会幕，到了2月20号就离开西乃山。然后呢就开始呢，然后慢慢呢到了拆探子的时候是3月29号 ,40 天嘛，窥探40天。所以呢 ,40 天的之后呢大概是5月8号的时候回报，好，5月8号回报，探子40天，5月8号的时候回报。所以这时候他们出埃及还没有一年半，对对。但是呢回报之后我们就知道那是最有名的，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十个探子报恶信，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上帝发烈怒说你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那上帝在那个时候还说了一句话，这时候不到一年半，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向试我探我，就是刚刚讲，而且十次，你们试我探我十次，就是有这个。等一下，对，好，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哦，就是上帝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在这中间有非常多的神迹，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十次神迹，十次抱怨，十次神迹，但是呢还是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换句话说，在这边神真的是大大的发怒了，非常非常，甚至他要对非常的生气。那神的怒气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那我们知道教会里面不常讲神的怒气，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在小组里面分享活泼的生命，有 信徒当时才受洗没多久的，很惊讶啊，上帝会发怒啊，上帝不都是那个的，就是如果你看经文，所以整本圣经要看，神的怒气是不常讲，但是在这边哦，在这边是讲了神大大的发怒。其实我刚刚说60万人出来，60万人不能进去哦，只有两个人。所以这就是，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说恐怕赶不上了。换句话说，神的应许在那边，但是我们不一定能达得到，能进得去那个安息。当然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希望我们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在这边劝勉我们，让我们说，让我们能够不要犯这些错。那基本上呢，如果我们看我们因为就不去看一个一个十次，基本上呢他们呢就是有追兵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他们已经出埃及了，后来埃及人追过来，他们就开始又在那边 complain 说怎么办，你们哇惊叫惊叫，60万人惊叫，对。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吃的问题，这个红色的呢都代表是吃的问题，这个是水苦，然后缺食，然后保留玛拿过夜，然后就是有了玛拿也没有照上帝吩咐的去做，然后后来又要再吃肉哦，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些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半以上的问题是跟饮食有关，所以然后呢另外一半呢就是会怕，因为有逃兵来了会怕，因为畏战哈，这个是畏战，所以怕。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新约的时候呢有用两个字来包含了这一切的问题，也是我们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也是新约的作者有叫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肉体这两个字。好，肉体是卖给罪了，对。所以说其实我真的是读那个民数记的时候，我内心是有一点同情犹太人的，同情那些先祖的，因为旷野不是舒服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旷野不是舒服的地方，虽然他们有很多神的恩典，有云柱，有火柱，有这个甜的水，有玛拿，有肉，有鹌鹑，可是旷野实在不是舒服的地方。那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出了埃及，信了耶稣之后，很多时候上帝真的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旷野，我们不是很舒服，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会怀念以前的日子。像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哦，很多时候常常会自己定罪。我常常听到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们都说啊不够好不够好，都做不到，常常自己定罪。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好的现象，可是我只是要说，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很苦，因为都做不到上帝要的，齁，就觉得说，可是但是我只要说，我虽然我要不是认为那个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呢，上帝的确要我们能够在旷野里面有所学习。事实上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呢，上帝颁布律法，神在旷野对以色列百姓做了很多事情，要求在旷野里面是训练我们，陶塑我们有好品格，有神的性情的地方。所以呢，希望我们不要换了环境就换了脑袋。其实他们在埃及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们是奴隶，他们在旷野要纪念神的恩典，这也就是圣经说叫我们要常常感恩。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就会忘记以前的痛苦，所以有诗歌也叫我们要数算主恩，因为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面不一定是会一帆风顺的，而且也不一定，我们看比尔盖茨好像也不是基督徒，对对，那贾伯斯更不用说，对，那现在的那应该也不是，我不知道现在的那个库克啊，是不是？应该也不是，对。所以我是说，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是人生胜利组，但是呢，但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尝到这个安息，哦，进入到神的安息。但是在信仰的追求当中呢，我们是会有这个旷野的过程，会被神管教。哦，因为我自己呢，就像我刚刚讲，我自己也是一样，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并没有多显赫的一个功绩，哦，我是说在世俗上，可是呢，却 心里面很知道呢，这一条这个信仰对我人生的帮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有目标、有方向，这以至于不会被世俗的一些成功的标准所摇摆哦。所以我觉得，所以虽然常常被神管教，但是也没有想到要放弃这个信仰。对，那接着要来看，就是所以呢，这个有一个犹太拉比哦。在台北后来有录影下来，带着这个民数记的查经，他就是用信心之旅来说的。换句话就是说，民数记就是一个信心之旅，他们跟着出来了，但是呢他们没有进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进到旷野，所以就是说，希望我们勉励我们诗篇的作者跟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勉励我们能够持守信心，能够坚持下去，能够走到，能够进到迦南地，得到神的应许。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看一下。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那个酒杯哈？好，那我们就来看，突然就要说用这个影片呢来代表说，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应许在那边，可是我们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上帝有很多的管教或拦阻或者是障碍。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听，我们要照自己的意思哦。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照自己的意思，我们就得到那么一个小小的水滴；如果我们能够听神的话，照神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大的一片绿洲哦。所以是有阻碍的。那最后，那我们就是要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勉励我们能够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他就第一个呢，怎么样子我们可以竭力进入？第一个就是要听他的话，还是要顺服？我们在教会常常讲顺服，可是很多人很不想听。但是如果我想说顺服不是顺服人，是顺服神，所以你真的跟神有连结，神会告诉你要听谁的，不听谁的。如果神告诉你说不要听他的，你就不要听，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上帝跟你说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跟神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然后所以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那当然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这一点就是已经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第一个要听神的话，然后是第二个就是不要硬着心，不要硬着心。硬心什么？硬心就让我们没有弹性，血管硬化就是没有弹性。所以硬心就是 也有轻忽的意思，不要硬着心，就是不要，要有弹性，保持一些弹性，不要以为自己一定是对的，别人一定是错的，或者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有弹性，该坚持的当然要坚持，但是先一开始稍微有弹性一点，然后求问神，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然后这是他勉励我们的，然后要谨慎。要谨慎，谨慎也是，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些哦通通都拿掉，把信仰的因素拿掉的话，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处世为人的一个很好的劝勉。但是所以难怪有人就是说信耶稣跟信别的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神帮助。我每次看到先人哦，像中庸大学哦讲到的很多哦，中国人都没有做到，真的都没有做，真的中国的中国人都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基督徒像要谨慎要什么的，就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可以做到，否则这些好的这些德性的标准其实是普世的价值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就看我们能不能够做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能做到，能够勉励我们做到去进入那个安息。当然在别的经文有讲到圣灵会帮助我们的，所以要谨慎，要谨慎。还有趁着今日，就是把握今天，每一个每时每刻活在当下，把握今天，不要就是永远就是今天，天天趁着还有今日，每一天都是今日，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天天，所以每一天去看天天，对彼此相劝。所以这边讲到彼此相劝，就讲到团体的重要性。我们信仰的追求不是一个人的路，一个人没有办法追求信仰的，是要天天彼此相劝，彼此，所以一个群体是很重要的。他们也说，为什么上帝那么发怒，以色列人断不能进到这个迦南，是因为整个群体的抱怨，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群体的悖逆。所以在那旷野死掉了六十段文，是整个群体的悖逆，包括后来以色列王国也是这样子，是整个群体的悖逆。所以我们要彼此相劝我们真的是看谁落了或谁不好了，可以有劝诫的。当然就是我们也在学习以利亚之家的怎么说连父母劝小孩都不能，都要有智慧了，更何况大家是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天天彼此相劝是很重要的，代表我们是活在一个群体里面。还有要坚持到底，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所以我们要能够坚持到底，一样坚持也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坚持的，也是要一个群体。我记得每一次有接力赛的时候，当然我如果有跑我就跑，如果我没有跑我就是在圈内加油的那个，就会跟着那一棒一起跑，加油加油，让他坚持到底。对，然后这个是好，那当然就是不幸的缘故。但这一段呢，我稍微讲一下，它这个有一点冗长，但是这一段呢，就是只说，它只是要强调，就是说，这一些是跟着摩西出来的那一些人，倒闭旷野的人，然后不能进安全的人，都是因为，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向惹他发怒。是谁惹他发怒呢？都是那一代的那些人，跟着摩西出来的人，那些后来死在旷野的人，那些不信从的人。所以不能进入安息的结论就是因为不信，所以就是要我们信。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要谨慎，要彼此相劝，然后呢要真的是坚持到底，这些都是信心的表现。一样信心有表现的，你有没有信心，你不能说我有信心我有信心，一样你说你有钱你有钱要表现出来当然了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就是要表现出来，信心是有行为要能够表现出来的。然后最后呢就是信心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最后要说信心与所信的道调和，所以我们信了这个道一样赶不上，要能够赶上就是要有信心与这个道来够调和。那我一直在想这个信心跟道怎么讲，像我后来只能想到一个，因为它这个调和它的原文就是 mix 就是混合，新译本是翻成那个打成一片。那我就在想就好像拿铁我们咖啡拿铁拿铁我们其实说拿铁都叫拿铁，拿铁是什么跟什么的混合， 对，那咖啡就好像这个道，拿铁就好像那个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就喝不到拿铁。我说，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喝拿铁，你就要用有咖啡，也要有奶，就要有这个道。所以这个调和就是混合了。所以很多东西都要两个在一起的。光有道不行，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跟这个所信的道。你说一个人很有信心，我也讲过了，信心不一定跟这个道有关的。我很有自信，或者是我对你有信心，像郭台铭说要对他有信心。可是你的信心不一定跟这个道调和。所以我们要能够进入这个安息，进入神所说的安息，要有我们的信心跟我们所听的道，好，整本神的应许、神的话来够调和，从才能够进到这个安息里面，神所应许的安息里面。好，所以竭力进，所以还要竭力。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最第一个我们有很多的应许，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困难的，就在旷野里一样，我们会有一些困难。第三个就是说，怎么样子能够勉励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勉励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应许？就是不要硬心，要谨慎，要把握今天，并且哦还要畏惧哦，对，还有一处对哦。等一下，还有一个要畏惧哦，对对，我知道了，要畏惧，对，要畏惧，畏惧就是敬畏的意思。牧师也有讲到敬畏的重要，我们对神一定要有一定的敬畏，就是敬畏也有敬畏可以使我们警醒、勤劳、真诚、认真、留心、谨慎哦，所以要追赶，要坚持到底。所以最后我想，真的是最后。我要讲，我因为准备这，我看到一个人的那个不得，我因为他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故事，就是这位许超燕弟兄，我想有人知道，他是我认为说他真的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率，我也是把他的见证念一下哈，他就说，许超燕先评定自己人生的成绩单，说高中成绩优异，应该可得到80分。他是台大医学院的，在学校，我们想哦，最近有人考医学院，我知道台大不容易进哦，所以他是台大可以得到100分。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又是100分，他结婚也是100分哦。我后来把他太太还是，本来没有用到他太太照片，后来还是放出来了齁。那后来他到了北京传福音，应该也是一个100分，可是滑雪摔伤让他的人生跌到谷底。后来呢，院方对他的妻子说，你的丈夫再也不会站起来了。他的妻子一直希望他听错，可是呢，事实上呢，他就是瘫痪了。可是呢，许超燕呢，在生病当中领悟到耶稣是要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他说自己瘫痪的半身好像是个累赘，但相信上帝有办法粉碎这个累赘。许超燕借着每日唱诗歌、读经、祷告，让他重新认识神。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得到很大的安息。好消息频道也有播他的那个见证，因为他这样子的人生胜利组，然后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瘫痪，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我自己人生当中也有经历过一些没有像这么大的打击的一个落差很大的一个经过。我知道在那样子一个状态之下，能够再站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而且探听他的见证，也是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内心有安息的人，因为他最好的朋友不能说利用，就是在他这个情况之下，竟然对他的太太示好，想要表达。对，我也觉得我听到这样子一个状况，我也是傻眼。可是他也是内心谦卑，因为他有安息，他很平和的对他的这个好朋友说明了这个状况的不妥，以至于他的这个朋友就没有再有进一步的行动。那当然我也很佩服他的这个太太，因为这一个人就像我讲的，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能够走这样的路的。他的太太也是付出了，也是有相对的付出，让他的先生能够 再站起来，这个站起来是指心里面得到一定的平安跟安息。可以，他现在还是在行医，并且也帮助工研院做一些这些机械脚的一些工作。真的是，我觉得我希望我们在很多的挫折困难当中，都能够持定我们的信心，仍然仰望神的应许。哦，像很多的见证人在前面，让我们继续的来迎娶进入神的这个安息。我们好，那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